弟兄姐妹平安。非常高兴能够来这边，看到一些老朋友，也看到新朋友。我今天的题目啊，是你的国降临，还是你的国建成？就用英文讲比较简单一点 ，Kingdom come，Kingdom come 就是 Thy Kingdom come。你的国度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建成呢，就是 Our kingdom become。 我的题目就是神的国是降临的还是变成的。神的国降临，这是主导文的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我不知道那个降字翻得好不好，英文就是 come， 没有从天降下的意思哈，可能平行的和垂直的都有哈。我们很熟悉愿你的国降临，因为我们祷告都会念这一句。那么但是普遍的观念是你的国变成，或者说逐渐流行的观念哈。改革中的教会很积极，通常在不管在台湾或者在西方，改革中最常碰到的一个对手，或者说不喜欢的，就是灵恩派。可是灵恩派跟改革中在这几十年，不管在台湾或在西方，都有一条走一个路线是一样的，就是神的国在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多的呈现。灵恩派是说就跟以前一样，就是因着圣灵的工作，因着圣灵在末世大大的浇灌下来，教会非常有能力，那么许多人、许多城、许多国甚至都悔改归向上帝，那么我们就看到神的国在地上越来越多，越来越彰显。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就要使它彰显。根据的经文是加尔文讲的，加尔文说神国是看不见的，这是我们等一下会引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神国是看不见的，教会的责任就是要把那看不见的变成看得见的，就是我们要把上帝的慈爱等等都彰显出来。这个没有什么不好哈，这个各位如果你们在念，我不知道现在这本书还没有人看，就是 Richard Niebuhr 的 Christ and Culture， 基督与文化。那么基督与文化， Niebuhr 说基督徒或者教会跟世界文化的关系有第一个是敌对的，这通常是指基要派跟世界。第二个是基督徒是顺从世界的，这通常是指自由派的神学，他们什么都跟着世界的潮流跑。第三个是基督是高于文化的，高于世界的，这是天主教 Aquinas 的，就 Aquinas 说我们并不是反对世界，我们高于这个世界，我们并不是反对理性，我们只是强调信仰比理性要更高更有权威。那么第四种呢，是两个是相反相成的，有冲突但是也有合作。那尼泊说这是马丁路德的观点，他这些分类都有人不同意啊，不过我们可以懂一点就好了。尼泊讲的第五种就是基督徒和教会在这世界上是要转换文化， Christ transformed culture，这是现在最流行的。那么我这两天也看了一下，在我们台湾，是后来示威了哈，但在几年前，各位还记得吗？应该是2014-15开始的，也可能是因为基督徒对那个同性恋运动的反弹，就促成了基督徒慢慢组成了一个团体。后来杨尼亚牧师直接就说了，就 绝对全心赞成，举双手赞成基督成立政党，于是就成立了一个政党叫做信心希望联盟。那么主席是我们中华福音神学院的副院长陈志宏，那么雷倩啊什么也都有参加，非常轰动。我的一个好朋友黄乃玉，他也是立法委员的候选人，各位大家也知道，如果你不知道就更证明我所说的惨败。我们得票非常的少，惨败到2020年的时候这个团体也解散了。但是他们所讲的跟改革中讲的都很像，或跟某些改革中讲的很像。我们要对这个世界发言，要对这个世界说话，我们要让就是新教人主义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 Kuiper 讲的，这个宇宙没有一寸地方不是属上帝的，所以每个地方上帝的权威都要显出来，大家都朗朗上口。我是觉得这样的想法第一个非常不合现实，所以才会惨败，败到九个党里面，那次九个党里面他们是第八少的票。那么非常不现实，我们今天想要发挥影响，我们人数这么少是很难有影响的。第二个比较更严重，就是我觉得不是很合圣经，不过我们讨论一下啊，我们或者说我把双方的观点都提一下。很多的神学家和圣经学者，我提的这些都不是福音派的，都不是改革宗的，是比较自由派的天主教的。有一个 Schnackenbach， 他写的《约翰福音注释》很有名，还有 Hans Kuhn， 这是天主教的神学家，还有 Budman， 这是上个世纪很有名的新约学者，他们都我认为很正确的说了一句话，他们说神的国只能祈求神把这个国度降临，神的国我们只能求神让它降临，求神让它来到。流行的说法说神的国是我们来把它建造起来的，这根本不合圣经也不合基督教的传统。那么主要根据的当然就是愿你的国降临，一个完全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的东西有一天降临。各位大家也应该知道神的国的降临，包括耶稣那个时候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天国并没有更近。天国近的意思就是天国之君近了，天国来了就是天国之君来了。所以耶稣和耶稣复活升天圣灵降下来以后，任何的神的国的意思都要跟圣灵跟耶稣连在一起。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证明神的国在你们当中了。愿你的国降临，一个陌生的东西来到这个罪恶的世界。但是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我找不到其他更好的经文，所以这个经文很少，但是是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远。这个世界的国度包括中国，包括韩国，包括任何一个世俗的国家，世界的国有一天会变成，是不是他在讲随着圣灵和基督的工作展开，这个世界包括我们台湾有一天不是妈祖游街，也不是圣母玛利亚游街，有一天是我们基督徒拿着十字架，基督精兵前进， 有一天在大安森林公园树立起来的不是观世音的像，也不是什么别的像，我们基督徒不用这些像，我们有一个十字架。是不是有一天在圣灵的光照下带领下，台湾绝大多数人悔改信了耶稣？这个有没有，这个合不合圣经，可不可能？我的观点原来是非常反对这种说法的，但是我也承认教会或者神的儿女，不管在新约在旧约，神的儿女在新约和旧约的时候，对这个世俗的社会都会有正面的影响，也都应该有正面的影响。那么不管清教徒对于英美这两个国家的文化有多少正面的影响，或者不管加尔文的预定论跟资本主义的精神有多少的联系，这个加尔文的神学和资本主义精神相连的，这是 Max Weber 讲的。那么我非常佩服这个社会学家，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实在很有慧眼。那么我认为基督徒或教会对世俗社会会有正面的影响，甚至可以使世俗的社会有的时候呈现出相当多层面的神国的层面。可能加尔文的日内瓦，可能了，就是我们有一天去那里旅行，或者是超越时空的旅行，有一天亚伯拉罕到加尔文的日内瓦，有一天大卫到加尔文的日内瓦，就是历史上的，有一天克林顿总统到加尔文的日内瓦，可能都会说，哇，这是不是就是圣经上讲的上帝的国度啊，来到了。可能，我不知道你们觉得加尔文在日内瓦做的好不好。当然你知道有两种刚好相反的讲法，世俗的人认为那是一个独裁绝对专制没有自由的地方，那么称赞的也有很多。或者我们说清教徒底下的英格兰、苏格兰和新英格兰，是不是有些时候很有这个神国的样式？甚至啊，在美国第二次大复兴的时候，有很多改革中也很不喜欢这个复兴，第一第二次大复兴都不喜欢，因为觉得太感情用事了，这个我们不谈。在第二次美国复兴的时候，有一个城市复兴的影响很重，就是在 Rochester 的复兴。 Rochester 的复兴听说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到那个，我以前看过一个广告，是一个洗衣机的广告，美国有一个洗衣机的牌子叫 Maytag， 很有名。那个 Maytag 的广告就始终是一个维修的，就是修理洗衣机的人在洗衣机和一个电话那边非常无聊的在那里等等等。那广告就是让我们觉得他的工作无聊极了。为什么无聊极了？没有生意。为什么没有生意？因为 Maytag 的洗衣机太好了，你买了30年都不需要换任何东西。美国的 appliance 以前是这个样子，现在没有这么好了。那么听说在美国大复兴的时候，在 Rochester， 天天很无聊的就是警察，大家悔改，没有人犯罪了，所以最后就是警察局里都是一大堆的合唱团，因为他没事就在那里唱歌练唱。这个真是很棒，如果上帝的工作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显出来，我认为是可以显出来，我们也可以求着显出来，但是全面的降临仍然没有。我们记得，我等一下也会再一再的谈，神的国在今天，或者说神的国在昨天，在明天，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神的国是看不见的，这一点很重要。 那么旧约的以色列是不是神的国？在西乃山底下，以色列是不是与神 立约成为神的国了？是不是？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六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国民。你们是一个国家，是祭司的国家，也就是这个国家全民不是皆兵，全民皆牧师，全民皆祭司，全民都在世上要人和神和好，那是祭司的工作。所以是不是就像我那个时候念旧约神学的时候，课本和老师都说以色列在西乃山底下跟神立约，成立了一个国，成立一个神的国，是吗？西乃山底下的那群百姓是神的国，是神的国民吗？我们又非常清楚，譬如说民数记十四章三十五节，耶和华说，你们这一切聚集抵挡神的恶会众，这群人不是神的国，不是神的国民，是恶会众，必在这里消灭，在这旷野里面消灭。士师时代以色列是不是神的国？士师时代应该是神国呈现的一个很好的时机，因为约书亚扫平群雄，神应许亚伯拉罕的话实现了，大家进入了流奶与蜜之地，削平群雄，开始过神子民的生活。耶和华是他们的王，他们没有别的王，他们有支派的领袖叫做士师，但他们没有王。那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时候，没有人管，但是大家都听主的话，在流奶与蜜之地生活。可是士师记二十一章二十五节是一个代表性的讲法，就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任意而行，没有王。所以在旷野的时候，即使在西乃山底下立约了，我们也很难说他们是神的国。进到了迦南美地了，有土地了，有人民了，国家的这个条件已经满足了，但是还是不是神的国。那有了王以后，他们是不是神的国了？以色列是不是神的国？扫罗的时候可能还不太是，大卫的时候是不是呢？约西亚王是南国犹大最好的一个王。约西亚王听到耶和华的话，开始进行宗教改革，包括除偶像，包括修圣殿，包括守节期，包括鼓励会众敬虔。他有没有把人的国变成神的国呢？约西亚王是以色列最好的一个王，约西亚王把整个以色列翻转过来，用灵恩派喜欢讲的字翻转过来。可是如果我们看西番雅书，我们看约西亚王死了以后的状况，好像那个国家又不是神的国。各位，这个世界一个国家可以一下是神的国，一下是人的国吗？大卫的时代是神的国，亚哈的时代就是人的国，可以是这样吗？约拿是不是也把尼尼微城暂时的变成了神的国？有暂时的神的国这个东西吗？所以我们能说旧约的以色列人，以色列是神的国吗？如果不是，神耶稣为什么又说了一句话？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四十三节说，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这个话很重啊，神的国从你们夺去，那似乎是表示以色列人 有这个神国的身份，但是这个神国又被夺去了。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小心一点讲，什么是神的国。神的国，我说第一个特点，讲这个特点之前，我们先说什么是人的国嘛。我们说国家是什么？前几天看，跟康师傅一起看维基上面一个条目，梵蒂冈是最小的国家，人口600人，这么小的国家，但是它还是一个国家，因为它有土地，虽然也非常小，它有人民，虽然非常少，它也有主权。所谓有主权，就是这个国家有自己主权的权利，不管那个是民主的或者独裁的，来治理这个国家。那么人的国家要有 sovereignty 主权，要有领土，要有人民，满足这三个条件才是一个国家。那神的国呢？神的国有领土吗？神的国有人民吗？神的国有主权，那是最清楚的，神有一切的主权。但是我们刚才一再讲，在主再来之前，神的国是比较是属灵的、内在的、无形的。我希望各位能够同意我这一点说法，就是你们有的时候看教科书上写，这个神的国在这个地球上，神的国就是教会，那么教会以外的就是世俗的世界，教会以内的才是神的国，属灵的。这样讲我能懂，也是一个大家能够接受的观念，可能很多人能接受。但是如果我们想的再仔细一点的话，教会是神的国吗？有形的教会是神的国吗？洪恩堂这个建筑物是神的国吗？洪恩堂的会友是神的国的弟兄姐妹，洪恩堂的活动是神的属灵的活动吗？各位，我觉得如果讲的小心一点、仔细一点，一切看得见的都是属人的国，看不见的那才是神的国，起码在现在是这样。所以中国大陆改革中的一些弟兄姐妹有过一些争执，也是说我们要顺服权柄。要顺服权柄吗？洪宇坚牧师就很大声地说，主管整个宇宙大权的只有一位，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只有主耶稣有权管理教会，是教会的主，不是什么其他的党派之等等。教会一切是听主的，不听主还是什么教会？哎，听起来很对哦。我就写了几句话。我说我们信友堂啊，现在更是，因为我们信友堂拆了要重建，我们信友堂所有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所有的规格，通通是中华民国政府规定怎么做就怎么做的。我们有消防队做消防检查，绝对不是有一个牧师根据圣经说你们的厕所很干净很好，那排水很好，没问题，不是，通通都是世俗的政府来管的，我们是被管的。洪恩堂一样，看得见的东西通通是神的人的国。所以我们在举行圣餐的时候，擘饼聚会的时候，我们是在做神国的活动吗？应该是哦。可是保罗说， 我可以称赞你们吗？我不能称赞你们，因为你们的聚会不是受益，是遭损。你们的聚会就是大家一起吃吃喝喝，这跟拜妈祖从社会学来看是一样的一个活动，世俗的活动，只是比较有宗教的名称而已。各位，当我们举行祷告会的时候，我们是神的国的活动吗？可能，但是那只有神看得出来哪些人祷告是真的，哪些人祷告跟那个法利赛人一样是自言自语。所以从旧约其实就有这个观念了，阿摩四十五章二十一节，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严肃会，我不厌纳你们的祭，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所以旧约新约都在讲神的国不能借着说我们一个月有一次拨饼，有一次圣餐，甚至我们或者说其他的活动，所以我们是神的国。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节，法利赛人说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国的来到不是眼所能看见，人也不能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或说在你们中间。那你不能指着以色列，不管指着地图上的以色列，或者你的飞机飞到以色列的上空说这是神的国，因为以色列是一个人的国，只是在这个人的国里面有我们不知道人数的灵魂，看不见的，他们是神的子民。大家都在拨饼，有人是属神的，有人是吃喝自己的罪，大家都在祷告，有人是属神的，有人是在自言自语。你不能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你不能够说看哪十八世纪的清教徒所在的地方就是神的国，你可以说看哪在十八世纪的某些地方他们呈现出相当多的神国的成分，但它不等于神的国，因为神的国是到在永恒里面的，我们只是偶尔呈现出这个永恒的部分而已。你不能够，对不起，你不能指着洪恩堂说看哪神的国在那里，我们可以希望也能更大声地说看哪洪恩堂里有这么多神国的子民。不仅是神的国，神这样讲，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讲这种属灵的话，说这些属灵的东西都不实际，但是我会说属灵的还是实际的，因为不仅是神的国是如此，神的国眼睛看不见，罗马书第二章二十八节保罗也说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这个外面不是说表皮以内的就是那一面，凡是看得到摸得到的通通都是外面，真犹太人真割礼真洗礼通通都是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称赞就是犹太人，真割礼是心里面的。各位，这个我们又是神学上的一个大的纠纷了。我今天早上看到一个电视，我很少看到西方的电视节目里面有这个世俗的电视节目里面有讨论圣餐的，他就讲到路德和慈运里的那个有名的争执啊，圣餐，我也很难想象，我不知道你们，我知道改革中的圣餐的或加文的圣餐的解释，改革中跟加文的讲法并不完全一样，我知道这里有非常多的争议，但是不管怎么样，路德跟 Twinley 他们两派 在改教运动的事上都一样的热心，都一样的强烈，但是因为圣餐的解释不一样，就吵得很厉害。那么给天主教有机可乘，可以各个击破。他们就说，我们既然都是改教的儿女，让我们一起来把我们的冲突消除掉吧。于是他们就有一个 colloquium 来讨论17项议题，17项重要的议题，16项都完全同意。只有一句话你们应该都知道，当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是我的身体，路德说那个是就是是，慈运里说那个是就是代表。到最后路德说，你跟我的灵不一样。他简单的就说，慈运里就不是一个基督徒。哇，这个对圣餐有这么大的争议，我想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但是我觉得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事。卡楚门说，因为圣不，卡楚门引 Machen 的话说，因为圣餐造成了这么大的分裂和仇恨，甚至流血，实在是不幸。尤其圣餐是爱的一个代表，合一的代表。但是 Machen 和楚门都说，但是如果这些我们的开山人物对圣餐的争议觉得没有关系，我们彼此相爱就好了，那更糟糕，因为对真理的判断不是那么严肃。我们需要对于上帝在教会里面的礼仪仪式都看重，这一点就是我觉得有点难讲的，就是圣餐或者是圣礼 sacrament 里面有多少天国的成分。圣礼有效是因为行出来就有效，还是取决于施行圣礼人的灵性，还是取决于领受圣礼人的灵性？你的洗礼有没有效？如果是异端的牧师给你的洗礼有没有效？各位，正统的答案是有效，洗礼不可以重复的。不过现在一般人都不这么讲了，包括改革中也不这样讲，虽然我们的教科书正统的是这样说，洗礼不可以重复，洗礼的 validity 不取决于施洗的人，不取决于受洗的人，取决于什么？取决于在教会里，就是洗礼不需要重新再来一次。因此圣礼不管是洗礼或圣餐，非常简单的水，非常简单的面包，非常简单的葡萄酒，可以传递那么深的东西吗？包括上帝儿子的生命，这让我对我刚刚讲的神国是看不见的，可能有一点需要修正。神国在某些时候似乎是看得到，甚至摸得到，甚至吃得到的，这当然也是看你怎么解释。不过不管怎么样，我们说根据圣经说，真的犹太人，真的基督徒，真的神国的儿女，不是你外面的血统，不是你是不是牧师家庭长大的，不是别的，是你心里是不是属神的。神的国看不见。这个我就在想，当基督徒说我那时候看那个信心希望联盟啊，刚开始的时候讲得很清楚，基督徒要在这个世界上见证，我们要做盐做光， 成立就是这样嘛，像我这种人都是过街老鼠要被骂死的，我们要积极的参与，让人知道我们基督徒多么有见证。后来民调越来越往下掉，我看在投票前好危急哦。陈志宏就说，我们欢迎一切的佛教徒什么什么什么都参与来共同支持我们这个反同性恋的运动。发现人不多了，佛教徒也来吧，人不多了，无神论也来吧。哎，你不是说我们要有基督徒的色彩吗？就是我，对不起，我实在觉得要参与社会的这些公益的活动做法，基督徒实在是在两方面实在没有好好想一想。第一个，你懂不懂世界的政治啊？你懂不懂世界政治的诡诈、狡猾、下流、无耻？你懂不懂？你要在这上面生活，但以理懂啊，约瑟也懂啊，大卫更懂。你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耶稣讲灵巧像蛇是指着像撒旦，因为圣经里的确是这样讲，那蛇耶和华所造的比一切的活物更狡猾，就是灵巧。这话我们在这里不去解释，就是你要从事世界的活动，你要说我要用基督教的方法来的话，行不通的。好，你不靠世界的，另外一个就是你要靠神的灵啊，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靠神的灵方能行事。我们今天传道人也好，平信徒也好，起码在台湾，我们对主的爱和连接是那么的稀薄，我们既没有世上的力量，也没有属灵的力量，你跟人打什么仗啊？大家都讲威伯福斯，威伯福斯的灵修灵性，他的属灵的著作，他注意属灵的生命远远胜过我们。我们没有，我们既没有世界的东西，属灵的东西也没有，我们除了互相谈冠相庆有什么用呢？求主帮助我们啊，里面要有丰富的主，里面要有丰富的圣灵。神国第一个特点是看不到，外面看不到，里面是里面的。第二个神国的特点就是神的国不用任何的强制力，强制力英文是 coercive power。 什么叫 coercive power？ 你我没有 coercive power。 今天街上有人扰乱交通，我们没有 coercive 的 power 去 stop 他，比较没有。谁有？警察有，包括动枪动刀。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讲，他不是白白配剑的，这个剑强制甚至包括杀人发动战争的这个 power， 神只给了世界的政府，只给了该杀，没有给基督徒。所以天主教即使到最糊涂的时候，最黑暗的时候，基本上还是守住了这一条。教宗名义上没有军队的，不可以有军队的。我们包括在自卫的时候都不可以用强制力，我们是顺服的，我们顺服世上执政掌权的。包括保罗在写罗马书十三章，彼得在写你们要顺服的时候，他们不是不知道这个世上的这个力量，该杀的力量把他们的主钉死了，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但他还是说你们要顺服这个世界的国度。你们顺服，我们当然也知道世上的政权、世上的权柄很多时候是很坏的，叫我们做违反真理违反良心的事，我们当然不顺服，但是我们不顺服我们也不造反。 这我讲，我写过很多文章，我对不起叶老师在这边。美国人，美国人最引以为豪的就是他们的独立宣言，他们觉得神给了他们四个权柄。第一个权利，生命权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人生而人受造，被造物主赋予三个权利，他有活下去的权利，他有自由生活的权利，他有财产的权利。当这三个权利被干犯，政府不能保障的时候，有第四个权利，革命，武装革命。我在圣经里看不到，虽然这个 document 很有名，我在圣经里看不到。我在圣经里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三节，有人在这城逼迫你，你就逃到那城去，你逃。你可以不顺服，你良心没有办法顺服不顺服，但你不可以武装暴政，抗暴，你逃。耶稣在比拉多的面前，约翰福音十八章三九节，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神的国没有世界上国度的一个必要的东西，就是国防，就是武力。我的国不属世界。如果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所谓基督教国家拿起了武器，不管是自卫或攻击别人，那就不是基督，不是神的国了。因为耶稣说得很清楚，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比拉多继续跟耶稣，继续问耶稣，耶稣不回答了，比拉多就不高兴了，你不跟我说话吗？你不知道我有权放你，有权杀你吗？耶稣回答的好棒啊，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也就是上帝，我的天父把杀我的权放在你手里了。但是上帝掌管一切，没有减少我们的责任，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那么神的国看不见，属灵的。第二个，神的国没有强制力，起码在现在。第三个，神的国无关民生。人的国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国防，一个就是民生嘛。所有的国家大概最重要一个是国防部，一个就是经济部嘛，或财政部嘛。你说我在讲什么？我在讲罗马书十三章十七节，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对不起，这不是我讲的，这是保罗讲的。神的国不在乎吃喝。我们当然可以在谢饭的时候说，主求你让我们吃喝能够努力做神的工，拓展神的国。不过如果是我们这么看重神国的扩展，注意我们要强调的是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不在乎吃喝，只在乎这些。好，那么我们现在要在现在的世界多传扬福音，多见证主，能够把天国，能够把人的国变成天国吗？我们不一定说能不能变成，但我们起码希望一件事，就是我们能够呈现的越多越好。天国的降临或神国的降临， 实在不在乎我们人眼睛所能看到的。你记得彼得后书里面讲到说，他说我还记得，我希望你们记得，我一定要让我死了以后你们还继续的能记得那个神耶稣所显现的。各位，你是彼得的话，你回想你跟耶稣在一起哪些事是你难以忘怀的？可能很多了。他叫我们把网撒在右边，哇，我们就得了那么多鱼。他叫拉撒路复活，拉撒路就从死里复活了。他平静风和海，风和海就平静了。他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五千人。彼得在回想耶稣的事情的时候，有太多难以忘怀的。可是他在写彼得后书的时候，他这几件事一件都不提，他只提耶稣在山上变相。那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就是耶稣发光，衣服很白。我们诗班穿的衣服也很白啊，这里发的光也不少啊。那个不太重要吧，那个重要的地方就是在任何事上，我们的主在听天父话的时候都显出神的国，神的国，神掌权的地方。可是神无时无地无刻无事不掌权，神在地狱里也完全掌权，但我们不会说地狱是神的国。所以神的国是什么？神的国是神的权柄被欢喜接受的地方。地狱里神的权柄也一样照畅行无阻，但是是被抗拒的。在我们中间，我们求神的国在我们身上是不被抗拒被欢迎的。我们这需要圣灵给我们能力，这一点实在是很需要求主帮助，圣灵给我们能力。但是灵恩派的弟兄姐妹讲我们需要圣灵，我完全同意，只是他们把圣灵的降临和圣灵的工作讲的好像跟保罗讲的刚好相反了。圣灵的大能是在人的无能上显出来的，圣灵的智慧是在人的愚拙上显出，人的愚拙，神的愚拙胜过人的智慧。神的贫穷，神的可怜胜过人的富足，人的伟大。唯有人看到自己什么都不行，依靠上帝的时候，圣灵的能力才能显得更清楚更明白。我希望我们能够更多有这方面的体会，这方面的认识，这方面看见。世界很有力量，世界是上帝造的，很有力量，也很美丽。我在想，当耶稣被试探的时候，撒旦把他带到最高的山上，把万国的荣华显给他看，你拜我，我就把这些都给你。你们看过一个电影没有？如果没看过，我鼓励各位看，那是很好电影。A Man for All Seasons， 梁向佐国，应该是理查波顿演的。演亨利八世的时候，这个教改的时候的事。那个主角 Thomas More 被另外一个同事告，这当然是一个不公平的告，就是一个迎合王心意的告。那么他主持这件事，好像他把 Thomas More 如果可以定谳处死，他就升大官，他就生成某一个地方的伯爵吧。 我说，哎呀，你赚得全世界，赔上性命都不值得，何况只是赚到一个伯爵。各位，基督徒实在是太可怜了。我们最可怜的就是不知道我们多么的不可怜，多么的荣耀。我们最可怜的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些世上的人多么的可怜，他们多么需要福音，我们多么幸福，我们需要看见，我们需要圣灵帮助我们看见那看不见的，那看不见的荣耀，看不见的国度，看不见的爱，看不见的丰富。但以理是怎么维持他在不断的变动中，不断的老化中，他怎么维持他的信仰，他怎么维持下去的？我觉得就是他看到了尼布甲尼撒的梦，你们都记得吗？尼布甲尼撒有一天晚上做了一个噩梦，我相信他是记得这个梦的，印象一定很深刻，不应该会忘记。他马上把所有的术士招来，说我做了一个梦，你们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术士大概已经意识到不妙了，因为这个讲法很霸道。哎呀，愿王万岁，请把梦告诉我们，告诉我们谜面是什么，我们就会告诉你谜底是什么。你不讲，你要说梦我已经忘记了，你们要讲，谜面讲出来，谜底也讲出来。术士说这没有人能解，从来没有一个皇帝这样问他的术士，这没办法解的。尼布甲尼撒马上就要把他们都杀掉，他们这些人翻脸跟翻书一样。于是护卫长亚略看到术士就要杀，这各位都是宫廷斗争，在任何的宫廷里面，统治者都会玩分化的手法，都会让他底下部下分党分派，互相攻击，甚至互相揭发，好控制他们。术士应该是一派，军队也应该是一派，这两派应该是不合的。亚略就要杀术士，碰到丹以理，丹以理说王命干嘛，怎么这么急啊？如此这般，我去跟他讲一下，我去跟他讲一下。他就进去请王宽容一个晚上。各位，我们看但以理啊，你比较熟悉的是他在一开始的时候不用王的膳食玷污自己，可是两次，一个跟太监长，一个跟护卫长，但以理都表现出一个政治家，或者我说的难听也可以，政客的手腕。这个手腕我们基督徒根本都不懂，什么信心希望联盟根本都不懂，而你在世界上需要有这些本事的。但以理跟太监长讲，我不要吃这些王的膳食，玷污我自己。太监长说，这我头难保啊，你瘦了我头掉了。但以理没有说你头掉就头掉，头可断血可流，我不能吃这污秽的东西。但以理说，试我们十天，如果我开始瘦了，那赶快我们就补啊，就多吃肥肉，如果十天没有瘦，就表示我可以不吃这些大鱼大肉。他体贴，他没有说你下地狱下地狱，我要上天堂，他没有说你头断就头断，我的原则不能破坏。他能够找到别人也有台阶可下。当亚略护卫长亚略要来杀术士的时候，但以理用婉转的话跟他讲，让我跟王再讲一下，这种 人际关系也是需要的。于是他回去跟他三个朋友祷告，三个朋友为他祷告，神就在晚上把那个梦和梦的讲解告诉了丹以理。照我看圣经的写法，只告诉了丹以理。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丹以理三个朋友好像没有这个殊荣，丹以理就去了。他从来没有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从来知道荣耀归给上帝。我听说你能解梦，我是弗洛伊德的大弟子，我能解得很好，这不在乎我，神会把平安的话告诉你。来，先来讲你的梦，梦是什么梦？哇，你梦见一个巨象，金头银胸铜腹铁脚，非常可怕。你梦见一个大象，甚高光耀，在你面前可怕。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扎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扎得粉碎，诚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就是那梦，对不对？我看尼布甲尼撒现在已经吓坏了。你看到一个像，巨像，很可怕，但最后被打碎了。我告诉你，这梦是什么？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有没有一点耳熟啊？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不是很像主导文吗？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神是神国的主人，神也是人国的主人。这个世界的确没有一处神不在掌管，只是他在掌管他自己的子民的时候，和他在掌管尼布甲尼撒的时候方式不一样。而且那些得到他好处的并不知道把荣耀归给他，但是这无碍于神把国度、权柄、能力、荣耀都赐给尼布甲尼撒。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然后有另外一个国，然后有第三个国，然后有第四个国，然后有我们所读的经文44节。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请各位注意，我相信这个次序有点重要。但以理不是说，或者上帝不是这样启示，当世上的国度，当列王结束以后，这个世界的历史结束了，这世界国度结束了，天上的神另立一国，人间的历史结束了，基督的国度就降临了。不是的，不是列王结束了神就另立一国，是列王正在进行的时候神会另立一国。 这当然就是奥古斯丁的 City of God。 神的城并不是大卫或所罗门建的，这世界只有两座城，神的城和人的城。人的城是该隐建的，神的城是以亚伯建的。从该隐和亚伯开始就有两座城，一个是属神的，一个是属人的。神的城人的城就是神的国人的国。那么奥古斯丁说这两个城有什么不一样？这两个城里面的人爱的不一样，人的城他们不爱上帝，只爱自己；神的城不爱自己，只爱上帝。这两个城亚伯该隐的时候就开始，你不是这个城的就是那个城。天上的神另一国不会败坏的，会灭绝一切其他的。这个另立一国是什么？就是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就是匠人所砌的，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哎呀，这一座城，这个石头，这个万古磐石会打碎一切金银铜铁泥。这个梦是这个讲解也一定是对的，你不想一下跪下来，不只是跪下来，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又对但以理说，哎呦，你们的神实在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又是显明奥秘似的。各位，我们纳税，我们当给官员尊敬的要给他尊敬，该纳税要纳税，这是神的要求。但我们不巴结这个世界，当尼布甲尼撒俯伏在但以理面前的时候，但以理没有什么得意。我想因为他知道一件事，这些人翻脸跟翻书一样，在教会里面尤其是布道会的时候，常常我们请一些有名的人来做见证，通常都是大官明星有钱人士。我不是说他们不可以做见证，但是他们真的认识了上帝吗？还是我们想要利用一点他们的名声来吸引人？你只能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吸引人，你不要用别的来吸引人。我不反对基督徒参政，我也觉得他们能够得很多票很好，但是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主的灵方能成事。我们的生活要更敬畏上帝，我们的生活要更依靠上帝，我们的生活要更传扬上帝。我们不是在跟别人比我们多有钱，我们不是在跟慈济比，我们不是在跟星云比，我们是求神帮助我们在世上的列国进行的时候，我们也纳税给该杀，我们也做守法的公民，但我们不稀罕你，是我们的神命令我们要遵守你们的律法纳税。我们有一个永远的国度，这个永远的国度是荣耀的，是美好的。希望你看到，我也看到，你不断的看到，我也不断的看到，看到神的美好，看到神国度的美好， 看到神儿女的美好，看到教会的美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怜悯恩待，主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平安喜乐、权柄慈爱，借着你的话和你的圣灵，借着你的十字架救恩，借着我们这些无事的小民但蒙了拣选，借着我们这些无能的小民但蒙了呼召，借着我们这些容易犯错的人，但我们成为你的仆人。主，不仅是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见，而且常常开我们的，常常让我们看清楚，看到你的荣耀和荣美。我们看到了，我们就记住了。我想但以理在梦中也看到了这个景象，他看到了那个巨象的伟大、辉煌、可怕，但他更看到了上帝的国。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要把这世上所有的都打碎。你的国要成为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在我的圣山上，这一切的动物都不伤人，都不害物。耶和华你的山就是锡安山，有荣耀的事指着你说的，就是我们这一群属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